已有45年历史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在2月27日到期，但截至目前为止，双方仲未续约或者延长。这个协定是在1979年1月，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美的时候，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是美中建交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确立双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框架，亦都是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大约每5年续约一次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原本在2023年8月27日已经到期，上次续约是在2018年。去年8月，两国政府决定延长6个月再谈判，但到现在已经3月了，双方还没有动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计划主任李明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现在针对这个协议发生的这些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李明刚说，现在针对这个协定发生的这些变故，主要就是因为美中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说，过去美中能够有这样的科技合作协定，而且有很多领域得到执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基是接触，但现在美国将两国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并且高科技或者一些技术领域对中国是进行限制与打压，正是这种美中关系大背景的变化，才会为美中科技协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说，其次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科技方面迎头赶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所以他们是利用各种方式，包括出口管制、制裁，也包括可能缩细科技协定交流管道等方式，来到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它在科技合作中并非完全值得信赖的伙伴。
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科技合作当中并非完全值得信赖的伙伴。再来，美方也认为是中国正是利用这个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平台与机会迎头赶上美国。他换言之，中国已经改变，特别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能力和对科技的研究和技术的获得，不单止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而且更具侵略性与扩张性。
这样的发展就是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它没有预料也没有应对的面向，所以当前美方认为说这样的协定需要进一步的修正。
他说，这样的发展就是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没有预料到也都没有应对的方面，所以当前美方认为这样的协定需要进一步修正，可能需要被赋予更有效的监督手段，防止关键技术外流和窃取。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家安全倡议研究中心主任博伊德曾经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拒绝签署这个协定，就是向中国和全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美国受够了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且会认真公开对抗这种的行为。不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说，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会继续签下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续签与否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考量。
他说，他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会继续签下去，这个可能性比较高，因为续签与否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性考量。他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在美中对抗下，拜登如果对中国示软示好，在选票上就会比较蚀底，亦都容易被对手运到攻击的把柄，所以目前的政治气氛并不适合对中国表达友善。但他亦都说，如果这项协定真是终止，对美国不见得比较好，因为不了解对方的研究成果到达什么程度，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对美国是不利的，就好比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爱因斯坦领衔写信给美国总统，担心德国可能会比美国早一步发展出原子弹一样。这个基础就在于科学家互相了解彼此的科研进展。
如果说你缺乏这样的了解的话，也许中国大陆会发展出什么黑科技你都不知道的。
如果说你缺乏这样的了解的话，或者中国大陆会发展出什么黑科技你都不知道，一旦是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非常之惊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一葵说，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涉及的范围广泛，要全然终止并不容易，比较有可能的发展是对于协定进行重大调整和重新谈判，同时美方将深化与欧洲、日本与台湾等理念相近国家的科技合作，来到共同面对中国的挑战。
我认为美中科技竞争会持续，但这并不表示说美中在其他 非关军事以及非关国安的科技合作面向啊，不能够找到有共同利益的标的。
他说他认为美中的科技竞争会持续，但是这个不表示美中两国在其他非关军事与国安的科技合作方面是不能够找到有共同利益的标的。至于在 AI 的领域，两国势必是需要建立护栏和可以共同自我克制的对话机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海外版3月4日发表《续签美中贸易协定需要理性思维》的文章。早前美国国务院说谈判仍然在继续，这个显示双方并未放弃，仍然致力于继续交换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